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和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天的清晨，我要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一个的主题，笑傲思悦。中国人呢相当之注重呢能够呢笑傲江湖的，是吗？虽然金庸已经离世了，但他的笑傲江湖呢很多人都记得，特别记得一句的说话呢，笑傲江湖其实讲什么呢？就有一班人因为抵受不住那个邪恶的世界，决定你要退隐江湖。当时东方不败这样讲，你是没有办法退隐江湖的。怎退去江湖啊？江湖就是人所组成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哪可能能够笑傲江湖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麻烦的了。广东人这样讲，不见棺材不流眼泪，一在棺材在死亡的面前呢，大部分人都是很害怕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就见到一些没人信耶稣的人，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很害怕，因为面对着一个冰冷的死亡，是没有人陪他一起走过的，只能够在这个死亡之前就最好所有儿女都陪着他，然后他就可以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所有儿女你要陪着他呢？很不安。死亡其实是很可怕的。今天我们讲笑傲思悦这个主题，主要讲什么呢？但以你在死亡的面前仍然是逍遥的，仍然是快乐，仍然是稳定的，这点是很不容易做得到的。但以理书讲到现在已经去到第六章，那我就不再讲下去了，因为第七章至第十二章是不太适宜讲到的，因为里面的内容是查圣经慢慢讨论才更加适合，就不适宜讲到，所以我就停了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就不再讲了。不过但以理书我可以这样讲，是一个政治风起云涌的年代必须要熟读的一卷的经卷。教会有将但以理书我讲到全部录音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再听翻的。但以理第六章一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国家的出现，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的出现。但很奇怪的，即是马代波斯帝国出现的时候，所有前朝的人照正来讲都不会用前朝的人，是不是？当这个英国统治这个香港的时候，会不会找回中国人来统治香港呢？当然不会的。同样回归之后都不会找英国人来统治香港的嘛，是不会运用的事的。但说一奇怪，波斯帝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利乌王竟然去用前朝的一个众神但以理。究竟什么原因他这么重视这个的但以理呢？其实我们稍微有政治有意识的人都明白，前朝的人你去运用他的话，其实对帝王来说是一个政治的毒药来的。你自己本国的民族的人呢，一定是很不顺气的，这个很自然啦。如果香港回归之后仍然英国人要做香港的一个的特首的话，你估中国人作为香港人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同样是很难的，是不是？但是所以大利乌王呢，他起用但以理呢，他面对着的政治压力是非常之庞大的。但是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说，大利乌王按照自己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大利乌王呢和尼布格尼撒这个一代的枭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代的枭雄只是着重全国的人民将目光放在自己的眼中，日日都好像一个明星这样。所以美国有一个最出名的明星的了，日日报纸都是讲他的，没有个明星有他这么巴闭的。但这个尼布格尼撒就将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就放在他身上，但是大利乌王不是，他第一道的政令就是怎样治理这个全国。 佢唔係講我嘅名聲有幾咁重要，而係呢個國家嘅發展有幾咁重要。佢就喺嗰啲總督裏面咧，就設立了三個總長，嗱120個總督。120個行省，然後每一個行省裏面咧有總長，然後再設咧，然後咧再設咧呢一個嘅總長，咁啊好有條理咁啊治理呢個成個國家嘅喎。但以你嘅靈性就好咧，所以咧皇帝咧就立佢咧去治理全國，然後知即係佢一個宰相嚟嘅，仲去到咁高位置，你好難理解，你明唔明白啊？好似你哋好明咁喎。是很难理解的事的，你会反对的，是不是？好了，但以你选为总长，因为他美好的灵性。这里呢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你听我讲到，我常常都讲，成功是有捷径的，成功是有一些原则的。成功的捷径和成功的原则只有两个字，就是敬虔。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敬虔的人是为自己的生命储蓄着成功的能量的。一个不敬虔的人，好像日日做明星的人，没有敬虔的人，其实他将能量慢慢地来到消失的。做父母的常常呢都告诉你，读书很重要，仔女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要读书，崇拜不用回，考完试才要再回崇拜。其实你告诉仔女听话，敬虔是不重要的。读书才可以迈向成功，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但以利书一开始就已经讲但以利是怎样成长，用敬虔使到他平步青云。敬虔令到人的心态健康，令到人思想健康，令到人做事健康。这种健康的心态是自幼培育出来的，于是他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洒扫应对的时候，都跟人绝对不同。但以利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敬虔既然是一种生活制度，一种生活的心态，敬虔更加是一个人，他看破了这个尘世的短暂，看到永远的荣美，而站在永远的荣美里面去回望今天这个尘世我应该怎样生活的一种态度。一个站在天堂来思考的人，他是看破了这个短暂尘世那些皇后将相的虚有其表，他又看得出这些所谓吹吉避凶那种的软弱无能。其实我们看但以利，看到来第六章，我知道但以利经过很多政治的风暴，是不是每一场的风暴都可以将他置于死地？但你看到但以利始终如一敬虔度日，以荣耀上帝作为他最高的考虑的标准。所以就算他已是前朝的人，在新的朝代里面他仍然做宰相。当然我们知道树大招风，成功是会引来嫉妒的。这段经文讲给我听，第四节说，于是那些总长啊总督啊，你知道总长总督呢就联埋一起，但是这一次的联合行动是没有但以利份的，这是一个秘密的行动，将但以利踢了出去的。在但以利自觉的事上要控告他，但是不能够找到任何他的把柄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可教，找不到任何的错失和过失的。为什么你这么争他呢？都可以明白的，你是一个败军之将，是一个亡国之奴，做我们国家的宰相。如果我是波斯人，我第一个问一个问题，皇帝，难道我们波斯没有人才啊？你答下我啊，我波斯没有人才啊，你一定要用但以利的吗？很难答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答的。所以波斯人的愤怒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就算今天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里面，人人都说人人平等，又说什么种族平等，但一去到这个事上面就另外一种考虑。但大利乌王真是一个很犀利的人，他起用但以利，除非他看到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对这个国家有利，他先用但以利。朝廷上那些百官，他效忠皇帝，很多时因为自己得到一些利益，而但以利去效忠一个皇帝， 不是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上帝去使用他，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一个敬虔的人，他是超越了生死，看破了名利，因此他的忠心是变得更加可靠，更加可信。当朝廷上下都很不高兴皇帝的做法的时候，这一群的百官大臣就大家一起定义要拔走但以理这个的眼中钉。中国人有句说话这样说，欲加之罪，下一句什么？我再来说，欲加之罪。是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如果我要定你有罪啊，乜嘢嘢都系理由啦，系咪啊？你睇一睇香港报纸嗰啲政论版就知噶啦。同一件事情，赞成你嘅人有百般嘅理由，反对你嘅人有百般嘅理由。每一个人都站喺自己嘅立场里面去批判你，任何嘅政令、任何嘅创新，梗系揾到漏洞噶。就算冇漏洞啊，都可以用预测性、假设性将你打残噶嘛。完全睇呢一个嘅政治嘅立场，所以点可能揾唔到把柄啊？欲加之罪，下一句系咯。所以我哋好明白一件事，唔系因为但以理做事冇错啊，而系皇帝认为佢冇错。皇帝最后决定，皇帝最后去保护。这个但以理悠悠众口，树大招风，我们都很明白的。我做主任牧师，带领教会这么多的人，人家要去说你不好的事，一百个理由都有，你可以花时间去解释的。但是怀疑就是怀疑嘛，讲几多嘢都解决唔到你嘅怀疑喺度噶。喺呢段经文里面讲到，但以理嘅敌人要攻击但以理，无功而返，只因为皇帝定义要去保护佢。究竟大利乌王见到乜嘢嘢，点解要保护呢个但以理咧？又好简单啫，一个国家嘅兴起，究竟系要亲贤臣远小人呢，定系亲小人远贤臣呢？这个决定的。其实我们人生都一样的，我们亲爱一些可能令我们不舒服但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人，定我们逃避那些对我生命有益的人，然后帮我们一帮的擦鞋友跟他们到去和和谐谐地生活呢，你选哪一样？但这些王很明白，前朝的亡国是因为将但以理掉在一边，前朝的兴起是因为将但以理将他来到起用。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一个帝国的影响可以在这么深远的一个地步。而这个深刻的教训对大利乌王来说，这个波斯帝国这个皇帝来说，是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以理的忠心是对变着他对上帝的忠心，头可断，血可流，损伤上帝荣耀的事断不可做。这个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起了一个稳定的重要的作用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经文第五节这样说，那些人就说，如果我们要控告但这但以理，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这一招真是很毒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嘛，敬虔是你的强项嘛，其实敬虔就是你的弱项。敬虔的人是说头可断，血可流，上帝荣耀受损，断不可行的嘛，是不是？好，我由敬虔的里面这一招来将你杀死。敌人要杀死你，就用你的强项来杀你，因为你的强项就是你的弱项。你好好想一想一下，你是一个口才出众的人，你的口才出众就成为你的弱项。你认为你很多钱很有权势，你的钱和权势就是你的弱项。 呢一班人好明白呢个道理。你敬虔啊，我用神嘅律法去将你哋把柄，于是定咗一条桥。呢条桥咧真系好绝噶吓。你睇一条桥点样嘅咧，就系嗰啲嘅监察司总督相约嚟去见王，见咗王之后同佢讲：愿王万岁！国中希望国里面咧有一个禁令，呢、这个禁令咧系得到我哋嘅监察司啊、总督啊、总长啊、谋士啊、总省长啊一同商议过。我希望王能够定一个法律，能够实施。我哋帝国啱啱建立之初，我哋必须要建立呢个帝国嗰种嘅声誉。喺呢三十日之内，全国嘅国民都唔可以向任何神明嚟到祈祷，只可以嚟到你嘅面前。哇！即系你就好似神咁劲啦，系咪？你可以嚟到我嘅面前嚟祈求啫。嗱，但唔系叫佢做神，只系话有咩需要，唔好向其他神嚟到祈祷，先揾皇帝先咁样样。除你以外，唔可以揾其他人。如果揾其他神嚟到，甚至祈祷嘅话，掉佢落去狮子坑嗰度。哇！大利烏王聽起上嚟都覺得幾好喎嚇，因為帝國建立之初要建立嗰種威信嘛。王啊，你要立呢個禁令，簽署咗文件之後，仲唔要，仲唔夠，抌個玉璽落去。嗱，按照波斯人咧嗰個嘅國法咧，就係皇帝嘅玉璽抌咗印上去，皇帝本身都唔能夠改。嗱，皇帝隨時可以改咧，朝令夕改唔得啊。波斯就好犀利嘅。不可以招令改王，讲皇帝你都不得。于是大利烏王呢就同意了，杀害敌人最劲的方法就是利用你的强项变成你的弱项。这一次的计谋很明显就得手了，因为呢这一班人处心积虑，见到但以利的弱点，见到皇帝的弱点，于是定这个计谋出来。你大概明白做政治人物呢是很齐良的，日日都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潜伏住的计谋在树，你一不小心呢就踩落这些陷阱的树。这群大臣对准住皇帝的弱点，然后去设下这个计谋。就算有一天皇帝发到原来我被人利用了，被人利用了去借刀杀人，你都没办法，难道你杀了大臣去吗？那个玉璽是你抌印的嘛。所以这招几犀利啊！就算他们计谋得逞，他们都是很平安的。讲回但以理，但以理很离谱的。他跟从神几十年，他学到一件事情，任何困难来到，其实带着跟着就是祝福。问题是决定我今天敬不敬虔。我再讲一次，每一次困难来到，但以理就知道祝福就来到了。问题在于我领不领受到祝福，我是不是敬虔去面对这件事情。但以理是这样的思想，所以呢但以理是怎样呢？但以理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经文说但以理知道这个文告签署了之后，他就回到自己家的楼上那处的房间，打开到窗，被所有人见住他在那里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到祈祷。这样的喂，我如果我劝但以理，但以理啊，而家话唔可以祈祷嘛，你闩埋门祈祷，鬼知咩？但以理啊，劝到打开个窗嚟到祈祷，你惊死得快啲，你先死得慢啲啊！真系，你明唔明但以理嘅谂法？但以同我嘅谂法系好唔同嘅。我哋又谂下点样咧，即系左转右转啊，谂啲计仔咧，就唔使咧嚟到俾人杀害。但以理唔系。一日三次打开个窗，公开咁样嚟个祈祷。好啦，或者你会咁样讲，如果你咪但以理讲话，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啊，梗系唔好咁傻仔啦咁样。对于但以理嚟讲，祷告同埋死亡，宰相同埋帝国，谁轻谁重咧，根本唔使谂嘅。但以理好年轻嘅时候已经决定咗一生去跟从主。他打开窗祷告，他不迁就那些敌人对他的加害。其实关埋个窗就是一种迁就的嘛，是不是？或者我们看他是傻仔，或者是的。但圣经是怎样教导呢？他为傻仔，敬虔的傻仔，比那些世俗的智者更加聪明。我再讲敬虔的傻仔 比那些世俗的智者更加聪明。什么决定一个人聪明和傻仔呢？是看故事的结局，不是看故事的过程。啱啊，赛跑一样的，决定最后胜负的就是看结局嘛，不是那个过程。在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敬虔的人呢被人称做傻仔，但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敬虔的人，因为敬虔的人有万军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几十年跟从神的经验里面，让但以理学懂了敬虔对他来说是最犀利的矛，最坚强的盾来的。敬虔是人生里面最锋利的矛，亦都是最劲、最有防卫力的盾牌来的。我们讲过，时穷节乃现，一一谁单清。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敬虔，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就见得到出来。但以理就是这样样。我们很知道但以理在天国的生命册里面有他的名字，因为他选择敬虔作为他一生的重要的目标。但以理选择一日三次的祷告，作为与上帝从永恒的角度连接的一个时段，这个时段一定不可以减少。各位弟兄姊妹，你要学一件事情，为什么但以理这么重视祈祷，连死了都要祈祷？因为他看得到，但以理看得到，其实祈祷同永恒的生命连结的。有些什么令你同神去连结一起？就是祷告。那些人呢就相约来到王的面前，就控告这个但以理啦。那就好了，王就这样就答应了。但以理公开祈祷，于是就要执行这个律法了，就要将但以理呢拉去呢即是处死了。不过呢但以理很得意啦，皇帝不急，太监不急皇帝急啦。咁我话将但以理呢嚟到捉去呢这个狮子坑嘅时候呢，咁王呢就想办法呢要救但以理嘅。其实王可以諗好多办法去救但以理嘅，但係都冇办法。因为而家所有嘅大臣呢都反对緊呢一个嘅皇帝，所以皇帝出咩招全部都俾人通晒水嘅，所以係救唔到呢个但以理嘅。咁呢班人仲独立到呢，就係皇帝呢就用一招睇下救唔救到但以理啦。呢一招呢是险招嚟嘅，就系好啊，将但以理掉落狮子坑嗰处啦。你知咩意思啊？嗱，斩头咧就一定死嘅，掉落狮子坑咧就未必一定死。咁你话吓？点样掉落狮子坑未必死？嗱，你要知道唔系掉落个狮子坑里面，唔系得一只狮子，系几只狮子喺度，已经饿咗就好短、好长嘅时间噶啦。冇理由咧唔食咗但以理嘅，系咪先？差唔多一定死嘅。但系都有啲理由令到狮子唔食但以理噶嘛？譬如话咁样讲，有人做手脚喺狮子啲牙里面做晒动作，搞到啲狮子牙痛，俾咗啲泻药啲狮子，屙到佢七彩，得唔得？你都可以啊，掉啲药落去，掉啲有毒嘅药啊，等，你俾个狮子去食。如果皇帝用呢啲巧噶嘛，但经文讲到石头已经封住咗啦，无计可施嘅。咁咧，按照住波斯嘅法律咧，有一条咁嘅法律嘅，好有趣嘅。如果有啲案根本审唔到边个谁是谁非，表面正功咧就已经成立啦，但系仲系有啲疑点嘅时候咧，咁点算咧？就交俾上帝嚟到决定啦。上帝决定就掉落狮子坑嗰树，如果咧上帝救佢嘅话咧，咁咪唔使死咯。唔单止系咁噶，诬告佢人就要死啦。你明白我意思吗？诬告佢人就要死，所以咧，当掉落呢个狮子坑嘅时候咧，去到黎明嘅时候，到第二日朝头早黎明嘅时候咧，王就匆匆忙走喺呢个狮子坑就问：至高上帝嘅仆人但以理，嗱，你留意王咧称但以理好有趣噶，唔系称宰相啊，佢唔系讲啊，至高上帝嘅仆人，嗱，你明白？大利乌王点解用但以理啊？因为佢至高上帝嘅仆人。嗱，我咁听你就快升职噶啦吓。如果你老板叫你做至高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你就快升职了。 至高上帝的仆人是一种敬虔的称呼。你敢不敢说自己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谁敢这样举手？你当然没理由自己说自己至高上帝的仆人的，是皇帝称呼他的嘛。你有没有试啊？这样咁咧，竟然咧喺洞穴里面传嚟咗但以利嘅声音，就话永活。于是咧，呢个传嚟咗呢个声音，就同王讲：冤王万岁，啊冇事咁样样。咁嘅话咧，咁皇帝梗系好开心啦。但边一班人好唔开心啊？诬告佢一班人，想害佢嘅人仔咧，就非常嘅唔开心。唔单止唔开心，就好惊啦。所以后来王就落个命令咧，将啲害人嘅人，连佢哋自己啊妻儿子女都掉晒落狮子坑度。狮子太肚饿一嚟就将扑落去，将佢哋嚟到食咗啦。你话我发觉到呢个故事其实系尼布甲尼撒嘅一个故事嘅翻版嚟嘅。无论尼布甲尼撒王呢一个一代嘅枭雄，或者呢一班大利乌王嗰班嘅臣民系几咁凶恶。上帝都有能力去救但以利。我们在但以利书里面看到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但以利的眼光跟我们不同，但就是说他的看东西的方法跟我们不同。我们看东西的方法只是看眼前的利害，但以利是看见利害背后上帝究竟要带领什么东西。但以利是一个亡国之奴，是不是亡国的人？但是升到去在异国里面变为一个宰相，他看见自己的国家不敬虔，国家是会亡的，教会不敬虔，教会都会灭亡的。敬虔是生命的源头的。他见到什么东西？他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当他对自己的权势感到疯狂的时候，上帝拿走他的人心，给一个兽心他，他变成了一只牛，天露敌心，吃草如牛的生活，他失心疯。他又见着这个趾高气扬的巴沙撒王，一夜之间就失去了这个王朝。最重要的他看到什么东西？就是他见到人类历史的巨像，所有的帝国最后在历史完结的时候都变为了尘埃，然后上帝永远的国就要建立起上来。美国是我一路以来非常爱的一个国家。我爱美国的历史，因为你看美国的历史，它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班敬虔的人呢一起去立这个国家的。所以他们很多的总统，他们讲的说话，他们所做的政策，很多一些好的历史学家，不管什么政治立场，好的历史学家都讲，其实这几世界里面，自从二次大战之后，这个世界能够平静几十年，不是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差二十几年就爆发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美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大概十几年前，我收到呢，在美国所有的教会，他们联合去呼吁全世界为美国来到祈祷。为什么呢？他说巨人将要倒下了。那这些全部都是美国人来的。为什么他们说巨人将要倒下呢？因为美国不是再是一个敬虔的国家了。一个不再敬虔的国家，就代表这个巨人要倒下落来了。任何一个的帝国用狂妄自大来到去治理帝国的话，他最后就好像天上的烟花一样，绚烂一时，跟着就消失在历史的长空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的一刻，对你来说，或者敬虔与不敬虔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对但以利来说，敬虔根本不是一种的选择，是唯一的出路来的。我再说，敬虔不是一种选择，是你唯一的出路。我们每人都要面对着死亡，在死亡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逍遥呢？ 但以理就是笑傲私欲的人，他那种的笑傲江湖不是离开人间逃避人间而来的逍遥，他是用敬虔里面面对着人间的种种的邪恶，而在这班种种邪恶的人里面去见证敬虔带回来的逍遥。有一位基督徒女士，我非常的欣赏苏恩培，她写了一本书叫《死亡别狂傲》，意思就是说死亡你不要在我面前牙刷，这样的意思是吧？她有两篇的文章，就是她患了血癌十年的时候，她写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只有祝福》，你不是吧？患癌症你写《只有祝福》，是啊，当他的癌症再复发，而且就快咧越嚟越厉害嘅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就仍是祝福。在癌症面前逍遥的有几多少人？双配姊妹咁样讲，癌症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在癌症的折磨底下是非常的痛苦的。不过，不是他一种的敬虔与不敬虔的选择，是不需要去交换条件，上帝你医好我的话我就乜乜乜，是不需要的。对他们来说，癌症是一份礼物，死亡是一份礼物，是祝福，仍是祝福来的。双配姊妹的安息礼拜我去出席了，在他那个礼拜堂前那个安息礼里面写着一对的对联，是这样写的。他说念往日豪情走窄路，苏恩培姊妹患了癌症去创办突破杂志，创办突破机构，去帮过香港的年轻人回归正路，在一个癌症的病人竟然做一件这样的事，所以第一段对联这样说，念往日豪情走窄路。第二段经文呢，就第二段 的说话呢，是真的充满着盼望的话，他说盼聚首天上圣人间。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在天上面的时候就更加的快乐。这段经文讲的这段的对联讲的什么东西，它是从天堂里面，从永恒的荣耀里面去回望今日短暂的尘世，于是双配姊妹会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出来。但以理如是，苏恩培如是，现在到你了，你想不想笑傲江湖呢？你想不想在灾难面前，在困扰的面前仍然笑得出呢？我说成功不是一个过程，最重要要看那个结果。最后笑得出的是但以理，最后笑得出的是苏恩培。你的人生去到最后的时候，你笑不笑得出呢？我低头祈祷。主啊，帮助我们，但以理的历史到今日已经去到完结了，不过所留下出来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仍然跟我们讲说话，这种信心活着的人所显示出来那种的光辉，那种的能量，引导我们去紧紧的去跟从你，帮助我们紧紧的跟从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